现在请各位看34页，这一页的最后一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段。第八觉知，生死迟然，苦恼无量，发大圣心，普济一切，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这是第八觉，是最后一个觉知啊，后边的那一段是结论，算是流通分。我们现在呀，再请各位看后边讲表。那么讲表意思我们研究过了以后呢，把那个经文一对就知道了啊。后边就请各位看呢53页。那个53页啊，这个这是第八觉知了。这呢是在六度当中呢是忍辱度。这个忍辱度啊，这一度是悲心呢比较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了经文一开始讲啊，生死迟然，生死迟然呢，那么下面讲先看看这个生死这个问题。所以生死啊，这个念念呢，就是不会停止的啊。轮回，没有了的时候，菩萨应该他信这个六度的时候啊，关于这个生死问题啊，就是觉得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可以说是没有停止，是一个，你研究那个时候一个念头就是一番生死啊，念念的时候就是。所以我们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啊，你像这个生死是太也想不借佛法来了的话，那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无明，无明从根本无明到知末无明啊，我们的念头都是妄念的，没有是一个清净的念头的。妄念没妄念都是都是在那个生死啊，这个那么这个是讲到一期的生死，就是生老病死，比如拿我们这个人生来讲啊，从如来台开始有了生啊，到了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个一个期间，这个就是这。那么像这样的生死啊，死了以后再转世， 转是转到哪里啊？那个不知道了，凡夫众生谁知道啊？自己不能做主，那叫轮回，在六道里面轮回，没有了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前面讲十四表也说过了，就是这个经前面也讲过了，头处头目生死就像一个苦海啊，生死大苦，在苦海里面呢，苦海就是六道啊，形容六道啊，六道在上三上三道里边，这个人天道啊，还有这个在天道的修罗道，这是呢就是头出来一下子，头撑出到海面，一到三途啊，这个途等于是淹没下去了，这是头出头目。大概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头出来的时候少啊，没在水这个生死海里面那太多了，应该了解。这个星火燎原，新鲜之火，这个可以燎原的，那我们这个生死啊，可以说是这个每一个即从哪来的，你生死的这个原因，任何一个起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死苦恼，那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再讲到这个苦恼，苦恼的时候啊，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就三苦了，前面都讲过了。这个三界统统有的，就是苦苦呢是这个坏苦是这个这个天道啊，这个啊幸福，你比如说那个到了无色界是没有生没有身体了，但是这个念头实在那里，他还是有辛苦，所以说这三苦三界通有，一正万端，一报正报，我们的环境，我们本身的这个正报，那太多了，这个是讲到生死苦恼，即使菩萨要行六度的话，你就要念念的都要把这个众生的这种生死苦恼放在心里边，放在心里边。那个并不是说我做菩萨，我现在是想到了，过一时候又放下去了，不是这样啊。念念都在这个，每一个念头都是关怀到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苦恼啊。那么众生的生死究竟这个怎么样的呢？一生七佛， 蚂蚁一堕落到这个出生道里边呢，那什么时候在这个离开出生道啊，那就难了。他这只举一个例子，一个众生他堕落的蚂蚁这个身体，堕落蚂蚁身体啊，七尊佛出世的时候啊，这个蚂蚁的身体还没有解脱呢。这个蚂蚁它生了死，死了生，始终是离不开蚂蚁那个身体，那个生命。再说这蚂蚁这个也举这么一个做一个例子啊，那就是说明呢，一堕落到三途里边去啊，那在想出来那个时候也可以说遥遥无期了。嗯，这里只是举蚂蚁做一个例子而已。蚂蚁如此，其他的那个三途里面那些，那也是长久的很。那么讲到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这个在六道里面怎么样呢？我身尘劫，尘劫是尘点劫了，一个微尘，当一个劫的那么时间，那个劫有多少呢？叫尘微尘那个点数那么多。那么我们生命，我们这个身体死了又后，然后又生，生了又死，就取了这个六道里面这些这个生死这个生命啊，沉淀劫那么多啊，生死那么多啊，再讲到那个苦恼那方面，你的生死怎么来的呀？生死就是以这个生死的那些烦恼来的。那么这些苦恼呢，有三障啊，活业苦，活业苦轮回轮转的不休息，没有休息。这个活业苦啊，起惑造业受苦报啊，受苦报的时候又同时又起惑又造业。那么这是就感受到这个那些相似这些果。那么这些讲就是生死苦恼的啊，那么就是我们要了解行菩萨道呢，把众生的这些这个生死这些苦恼在六道里面呢投出头目啊，自己不能那些众生是出不来，那自己就要发大心呢，发大心来度众生啊。度众生的是为什么？这个是这一度叫忍辱度呢？忍辱度就是啊，忍辱的这个是最不容易的。必得要有悲心，要大悲心才能够忍，没有大悲心是啊忍不了的。所以发着大乘心的时候啊，发心发什么心呢？发心就是发愿呢。发什么心呢？叫普济，普济就是普度的意思。济就是在苦海里边的众生啊，没人去救济他， 那你行菩萨道，你就要去救济他，而且这个救济不是救一个众生，普遍的救济，这个发心普济，发心属于愿，普济就是正是这个行实行了。这个愿的时候啊，要怎么样发愿呢？知恩报恩。菩萨发愿呢，所以他这个发这个愿的时候，他首先要知道这个给予知恩来的。知的什么恩呢？那个普通的凡夫不知道，你比如说我们人与人家相处啊，一般这个世俗人也常常讲，也知道啊，但是知道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比如到外面旅行的时候，同坐一条船，也同船过渡啊，都是缘分的。在今日之下来讲，你比如同坐飞机，或是同乘一个车，一辆车子，这个都是缘分。那么即使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与任何人相处都是过去的因缘，不是偶然的。那么这样再讲的更密切一点呢，就是家庭里面呢，家里的人，在外面呢，在机关里做事情，学校里面读书、教书等等，能够在一起相处啊，都是缘分呐。那么这里讲的恩是什么呢？凡是众生啊，我们人生在世间的话，衣食住行，都是来自人群的，他这个人群各有他的一份这个贡献的，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么很现成的衣食住行，这都是有恩的呀。那么这个恩情最终的呢，就是家族，家族的时候啊，这个要知道我们人不是这一生，这一生以前还有多少生的无穷无尽的了。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普通人呢，我们也不认识了，也许就是过去的是我们的家庭里边的这个家人啦、眷属啦，即使家庭里边的眷属，家里的这个或者是父母啦，或者是子女啦，或者是这个夫妻呀，这都是家里人。那么就是彼此都有这个恩的，所以这个知道这个恩的时候啊，就要报恩，报答这个恩。一般说我们知道现在啊，现在是父母了，我们也对父母要报恩了，但是过去的父母呢，我们知道不知道啊？知道，我们不认识了。前生还有前生，在人道我们也不见得每一生都是在人道啊，在人道有人道的父母，在畜生道有畜生道的父母， 那多了，这个所以知道这个恩呢、啊、就要报恩，发这个报恩，这样才发愿是这个。那么这个即使过去世的父母眷属啊都不认识了，父母有父母的恩，眷属有眷属的恩，眷属什么呢？患难相共啊，疾病相扶持，生活上互相关怀，这就是恩泽嘛。那么不认识你就是啊，大菩萨就了解了。我们发心行菩萨道的是小菩萨，哪里没有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你把一切的人群呢、啊、一切的众生呢、啊、都当作是过去的眷属，这还不算。那么任何一个众生啊都有佛性，即使都有佛性呢，将来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迟早将来都是要成佛的，所以来佛，未来的佛。所以把一切众生就看作是过去的眷属，未来的诸佛。那你这样的发心呢，其实过去的眷属未来的诸佛了，那他现在啊还在这个生死轮回之中，被这个灰苦三藏在那里啊轮转，不能够休息，那就要发报恩的心。也是一发了这个报恩的心呢，就不要变更了，不要退了，就是不离处无心呢、啊。讲到普及这一方面，普及啊，这个就是三济十方，三济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时间来讲的。这个过去就这一生以前，现在就是这一生，未来的呢，就是将来的哪里也是无穷的、无尽的那个时间。十方就是十方世界。那么这个要普及的对象是哪呢？声闻、小乘、缘觉啊、中乘，因为这是叫二乘呢、啊。二乘他们修到顶都是自己了，自了啊，自了不能够成佛的。这个你是行菩萨道的，你对这二乘也要发心去度化他啊。除这二乘以外，还有众生，一般的众生，那更要去这个度化他。这个呀，想想看，十方三济除了一般的众生以外，还有二乘，这个要不厌不疲的，所谓厌的时候啊，很这个厌字，它原始的意思就是满足的意思讲，你普通人啊，我劝了多少人学佛，感觉到啊，我就够了，就是就厌足了，就满足了。不厌就是不满足，你多了再多的人也不满足。那么另外一个厌字叫厌恶讲， 厌恶家的是那个，那是一个引申的解释的。嗯，那在这里就是不厌，就是你度化这众生再度，也不感觉到度的很度，还是感觉的不够。不疲呢，就是也不感觉疲劳，这个无论是发心，无论是普济，这一个都是要忍的、要忍，忍辱负重，要能够忍呐、为什么要忍呢？悲心，有那个。那个悲心在那里，所以必须要忍。那么有悲心在那里啊，自然他能够忍，忍得过去。再翻过来，那么再讲到这个。教义啊，讲跟菩萨为什么要行菩萨道啊？他就是一个慈悲这两个字。慈悲就是佛教的这个是根本的。不讲慈悲的话，那这个菩萨道没人学了。慈悲就是把这个佛教能够传下去，不会断绝的话，永久是流传下去吧，这就靠菩萨这个慈悲。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就是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除了这个以外，他到世间来了8000多次啊，然后这一次到世间来也不过是我们众生所看到的而已啊，这都是慈悲。不但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是慈悲啊，成佛以后是永久还是在世间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慈悲这两个字呢，就是悲，悲是把众生苦，前面众生呢有三苦，那个生死大苦啊，你菩萨就是要把众生那个苦啊就拔除掉，拔除掉，你拔众生苦，行六道的话，行六度啊，首先就要讲布施，这个布施是就为了这个佛法，以佛法来度化众生，所以在三种布施菩萨这个都要做这三种布施当中其中一种的那个法布施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没有法布施的话，佛法不能流传的话，那不懂佛法，其余的那个不究竟的，那都是普，你不配合佛法的话，不配合佛法的法布施的话，就是财布施、无畏布施，那都是普通的呀。普通的慈善救济事业而已啊，必得要与法布施配合起来，而这个三种布施啊，都是 啊，都可以这个成为出世法了。那么这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啊，这个布施，你看，为了这个，就这个学善这个纯洁子，学善纯洁呢，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在这个雪山，就是现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呢，是过去式啊，那个很久以前的了，不是现在讲的啊，那个在雪山学苦行，学苦行那个功德现在那是很不错的了，那个第四天就是道立天的天主，他来试探他，啊，在写上写出那个说出两一首偈子出来的，就是呢，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行就是行为的行啊，啊。那这个三苦当中行苦啊，行苦那个念头在那里啊，生灭不停的那个行啊，那你推广到这个世间万法的一切都在那里，生灭不停的，这个都在行啊，诸行就是万法。无常的叫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万法呢就是都是生灭法，自然界的山河大地，人类社会的啊，做大皇帝也好，这个你钱财这个多得像过去那个石崇的那样大富豪来讲也好，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第一大富豪的那个索罗斯也好啊，这个都是生灭法，一弹指过去了，讲这到这两句话，那个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修行的叫这个叫做雪山大师，也叫雪山童子，一听到这个两句话很有道理，那个偈子一般是四句话了，你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只有两句，应该还有两句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还是个学禅童子啊，也请求那个帝师，请你把下面两句啊说出来，说出来我都愿意啊拜你为师啊。我就做你的弟子，那个帝师啊，他不是帝师的这身份，他这个变化出来的，变作一个罗刹的这个，他是在印度人是讲这个罗刹是吃人的，变成一个罗刹的那个恶相。那么这个学禅童子啊，看这个就跟这个罗刹讲，你呀、啊，你这个说出下面这两句话，我就拜你做弟子，拜你做老师，我做弟子。罗刹说啊，你的意思是好啊，可惜我现在是饥饿了，肚子饿了，这我说不出来了，啊。 饿得太厉害了，我下面两句饿得没办法说了。这个学禅童子就说，好啊，你饿了没关系，你只要说，你就勉强说出来，说出来你饥饿的话，我就把我这个身体就让你吃掉。我就把我这身体呀、给你吃下，就是解决你的饥饿问题，但是你先把这个饥饿的下面两句话说出来。好啊，那罗刹，好、啊、这样吧，虽然饿是饿啊，但是这两句话勉强还可以说得出来呀、他就说了后面两句话啊，就是这个生灭灭矣，寂灭为乐。前面说生是生灭法嘛，在下面讲第三句，生灭灭矣，生灭法灭了，矣就是灭了了，生灭灭矣之后怎么呢？寂灭为乐，寂灭寂是很寂寞的那个寂呀，灭也是生灭的灭，寂灭为乐，那是得了大乐了。所谓寂灭呢，就是没有生灭了，不生不灭了，到了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了，到了一种境界了，得了涅槃了。那么这个学禅童子听了这个偈子之后啊，就这个有的说是他拿自己这个鞋呀、在这个树上，在这个石头上，这个到处把这个四句偈子把它写出来。写了为什么呢？他写出来让别人看呢、写了之后他自己呀跑到树上，从树上这个跳下来呀，让这个罗刹吃。当他从树上一往下一跳的时候，这个罗刹又恢复这个原来的面目了。就是在半空里边就把他接到了，把他承接下来。那么学禅童子就凭这种功德发了这种大心，他为了这个求的这个半个吉子，他就宁愿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生命啊，让那个罗刹吃掉。他让这个真理，这个佛法能够传下去，就凭他这个功德，他修道的这个，他这个功德超过了十二级，就是这个学禅传结的这个，他这个布施啊是法布施，这一次除了法布施以外，他以自己的这个正报身体来布施啊。是内财啊，普通讲财布施就外财啊，金银财宝那都是外财啊，身体是内财啊，这个了不起的布施。再呢就心身代受，发心在这个身体各方面呢，都要带众生来受苦，拔苦嘛。前面讲的把这个那个佛法那个集子啊，能够传下来，就是用法布施，让众生得了这个法，就能拔出生死大苦。那么这个代受苦呢，就也是原则的话，你说要普 让所有的这个众生都能够拔苦，那你菩萨你怎么样，怎么代收啊？那还是啊，菩萨用这个佛法，把这个佛法能够弘扬出去的，让众生得了这个法，普遍的得了法的话，他就能众生就能拔出这个生死苦了。那么这里也举出一个例子，做个代表，这个是还是以身体代受啊，身体代受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过去啊，也是跟那个也堕落过到地狱里边去啊，那我们现在所以说我们在人家啦，过去在六道里面我们都经历过的了，不过虽是经历过的话，一转世以前的是统统忘记了。释迦牟尼佛也是过去是啊，他在各道里面都有，那么有一次他就到了地狱里面去了，在地狱里边，地狱里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了，还有别的众生啊。哪个在那个地狱里？那个地狱里边呢？那个地狱里众生受苦什么？要拉玩车，拿了个车子，拿车子是在前面拿，那个后边那个地狱里边那个管理地狱里边那个管理的人呢？那叫狱卒啊，卒就是那个鞭族的卒啊，狱卒拿着鞭子在后边打，你拉不动，拉不动就要在后面打的。用什么拿呢？叫那个众生自己在身体上把身体的那个筋啊，拿出来，挽了这个车子往前打。那个都痛苦啊，痛苦是痛苦，那谁叫这个那个在没到地狱之前，谁叫他在人家造业呢？造了业就应该受报嘛，到地狱受报啊。那现在在人世间看看那些人呢，骑在人的头上啊，好像这是自己能够是他就不想想，一这个生命一完了，人一世人生的时候啊，这样用种种的权术来欺骗人，来这个来害人的那些人呢，大概免不了都要到地狱里去。到地狱里就要抽筋出来，挽车，拿车。那有一个众生那时候实在走不动了，那个筋也抽的也不行了。那个释迦牟尼佛一看，好啊，我就借给你一条筋吧，借给你拿吧。那个狱卒一看呢，管你什么事啊？他管拿他，你管这些闲事啊，给他一鞭子打过去，这一鞭一打的时候，好了，一下就把这个那时候释迦牟尼佛、那什么也是在狱里面的，一鞭打就打死了。这一打死的好，地狱里面就出来了。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故事，叫借镜挽车。那么在讲到吃呢，是娱乐，就给众生啊种种的这个乐啊，人世间的众生没有乐，没有乐，他想办法 见他的种种乐。这个乐是什么呢？佛法，我们为什么要修佛呢？佛法说是就用简单的一句话，叫离苦得乐。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离开生死苦，得到这个不生不死的这种乐，叫离苦得乐。娱乐就是讲的这个解决生死问题，这个给这种大乐啊。为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你看49年说法49年，在这个成佛之前的话，他是一个王子，王太子啊，王太子，他要继承王位的，合法继承王位的，他统统不要，王太子不要，放弃了这个王位的继承王位，他不要，他出家了。那么出家以后成了佛，说法49年。我们现在在这个能够看到这个大藏经，那就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说的法有这个弟子们把它记下来的，就是这个佛法的。不但这个这一次啊，表演八相成道这个49年说法，这个还有呢，除这个以外还有呢，到人家里有八千次降生到人家来，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了，佛不讲的话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个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一次一次的时候啊，要到这个世间来啊？到这个世间来啊，要同源种子。同源种子是什么呢？要把没有度化的众生啊，统统要把度化。度化呢是种子，就是啊，成佛的啊，就是一切种子啊。简单讲讲种子啊，要把这个世间的众生都统统都精了，统统都是圆满了，圆满了一切种子了，这个他才这才心才放得下。不但呢讲众生啊，众生是正报，是有身体有这个生命的，除了正报以外还有那个医报啊。医报的是经文讲的，请与无情同源种子啊，情是有情众生讲的正报，无情的呢就那个七世间都是无情的，这叫同源种子。这个怎么讲啊？那个无情的他能成佛吗？山上那个石头啊，树木，他能成佛吗？要了解这个七世间，这个都是第八世的相分。凡夫众生，我们在六道的生死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啊，看外面是山是水，这个与我们身体毫无关系的。其实啊， 一证了果位就知道了，这个都是我们心里心。